我们还在讲《使徒行传》，你记得吧？好，来，我们今天来看《使徒行传》13章1到3节。你差不多可以说这是《使徒行传》第二个大段落，它将要引向一件伟大的事，就是福音怎么样传到外邦去啊。这跟你我都很有关系，因为就圣经里面用的词来说，我们就是这些外邦人，就犹太人之外的外邦人。现在福音很正式的要传到外邦的世界，虽然在这个之前神做了许多的预备，好叫使徒们、门徒们预备好心，知道福音是传给外邦人的。虽然神没有使用他们每一个人做这一件事，而特别拣选了一个人保罗成为外邦的人的使徒，当然还有别人。来，我们来读这三节经文，使徒行传13章1到3节。我来读，您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在安提亚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希律同样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安守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我觉得这是路加第一次多一点给我们看见初代的教会，他们在教会里面的某一些样式哈。这里提到一个地方的教会，安提亚教会，有先知和教师在那里服侍。路加提到这两种职分，好像是一个在这地方教会里面牧羊教会的最主要的职事啊。所以我从不但这里，还有新约圣经其他地方，我总是觉得先知和教师是一种地方性的职事啊，就是你在某一个地方的教会那里的服侍的人。我的意思就是说，初代的教会并没有给我们看见先知和教师是一个游行各处，经常做guest speaker， 做外来的讲员，被邀请去这里开特会那样，并不是的。他主要的服事是在一个地方教会里面啊。而这几位教会的传道领袖，在这里路加记载的安提亚教会有5个人，对不对？5个领袖。显然他们以巴拿巴为首。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提到这几个人。一个叫称呼尼杰的西面啊，尼杰这是尼格尔，这是希腊文尼格尔，演成英文就是 Niger， 尼格尔。不过现在在英文里面，他们拼成加了一个 G 在里面，就是 Niger， 尼格尔。不过你在美国，你最好不要随便用这个字，这个字是黑鬼的意思，就是黑人如果听你用这个字，就觉得你在侮辱他啊。可是在希腊文里面，这个 Nigel， 这个是演成英文的 Niger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黑的意思啊。今天你知道吧，今天在就像我们在台湾，我们从生番变成山地人，是不是现在叫做原住民？前面这两种称呼你最好都不要讲了。胡志强人家叫你生番，你他不在意，我知道，可是你最好不要碰到原住民用这种字眼给他们讲，就是连讲山地人他们都不一定很喜欢，原住民大概现在他们可以接受。在美国也一样，你可以称他们叫 black， 可以他们叫做黑的人。 也许最有礼貌的说法是 African American， 就是非洲裔的美国人啊，非洲裔的。嗯，还有另外一个字也是在美国，也是从这个黑这个希腊字演成的英文，一样是有侮辱的味道，就是 Negro，N-E-G-R-O， 也一样。好，记得哈，你有时候会在电影里面看到，可是那个是现在在美国是侮辱人的话，一个是 Nigger， 一个是 Negro， 这两个字都不要说的。嗯，而这里称呼你姐就是用了这个字 Nigel 这个希腊字，所以很多学者觉得这个西面它很可能是非洲裔的啊，去了安提阿克斯是也就是有色人种。那下一个人提到古利奈人路球，古利奈也是北非的地名，很可能在今天的利比亚，听过利比亚吧？利比亚是非洲的最北边，沿着地中海的，但是是中间的地方，北非的中部的地方的一个国家的名字。而古利奈有可能是在那个国家的范围里面。这个人既然是北非的人，也有可能是黑人，对吧？哦，他的名字叫路球 Lucius， 这个字其实是写路加福音的路加，也就是写使徒行传的路加的拉丁文的写法啊。这个路加这个名字意思是携带光明者，携带光明的人。我们教会有很少数的小朋友被取名叫 Luke，我在献音的时候遇见过，嗯，也许我也给过人家这个名字。所以有可能在安提阿这五位传道同工里面就有两位是有色人种，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初代的教会我们借着这个对初代的教会的描绘出来的样式可能会多一点色彩啊。保罗曾经在罗马书16:21提到路球这个名字，说是他的亲属，是他的 relative， 是他的亲戚啊。我们第一，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位路球啊。罗马书16:21，我的亲属路球啊，我们不确定是不是同一位路球，而且我们也不确定是保罗的亲属是血亲还是姻亲啊？有可能是姻亲吧，因为他如果是 black 的话，他应该是姻亲，因为保罗应该不是 black。下一位，这里说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这里是不是应该读作同样？现在一般人都不太管这个了，嗯，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因为我们中国人还放了一个马，这又养放在一起，好像在养马一样。我自古以来读圣经读到这里，我都会想到养马，可是它跟养马毫无关系哦。一般相信他是一个从小跟希律王一起长大的人。这里的希律王有可能是主耶稣受审的时候遇见过的那个希律安提帕，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圣经里面的希律有四代，你还记得吧？可能是那个第二代的希律王，主耶稣曾经称他那个狐狸的那个希律王啊。这个马念有可能是一个跟那个希律王从小一起长大，所以显然他是宫廷里面的贵族出身啊。有的英文译本在这里不是译成像我们中文一样说跟他同样的马念，而是译成希律的义兄弟啊，就有点拜把兄弟一样的意思。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啊，圣经有时候会给我们看见 常常在这些尊贵的地方，希律的王宫里面，显然就有一些跟随耶稣的人。你记得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就提过，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三节就提过，在那些会跟随耶稣而且在财务上面供应耶稣跟门徒的需要的人，里面包括有一些尊贵的妇女，其中有一个是希律的家宰的妻子。家宰在希律的那边应该算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了，他的管家哈，也就是希律安提帕旁边就有像这样子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有时候看电影，有时候他们都没有交代里面那些人物到底靠什么过生活，他就一直在做很多的事情，可是不知道他钱从哪里来的。除非特别要描述跟他的工作有关，那你就会知道他在哪里工作有收入，否则那些武侠你也常常不知道他们的钱从哪里来的。可是圣经不是这样，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游行各地在那传道，圣经有交代他们的花费从哪里来的。这里就是一个是路加特别给我们记的，路加从这些地方我们稍微可以看见写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的路加的为人是怎么样，他蛮注意这些事情的，对吧？就是他记载了这一件事啊。这五个人，巴拿巴是领袖，大概还有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希律同养的马念，再来就是扫罗，大树的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保罗。可是他的名字现在写在最后面。他们一起在安提亚同工，传讲神恩惠的道，教导神的事，让教会得着建造。有的时候是先知的职分，显然这里先知的职分不是指的把人叫到前面来说预言这样，而是传讲神的道。另外有一些被称为教师，就是教导神的道啊。这个在圣经里面常常把它分开来。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在写到主耶稣的时候，就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来。在英文有一个叫做 preaching ministry， 一个叫 teaching ministry。马太福音第四章跟第九章吧，都提过这个，说主耶稣教训人，那就是教导人，还有传天国的福音，这是他的两大指示。马太其实加了第三件事，就是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所以有 preaching ministry， 马太把 teaching ministry 放在前面的，然后 preaching ministry and healing ministry。当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对他们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啊。所以路加记载的这几节经文我想主要是为了引向神将从他们中间差派两个器皿到外邦去宣教。路加没有告诉我们细节圣灵怎么样对他们说话，你猜呢？我个人认为应该不会是圣灵用那几个人在那里聚会的时候用大家都听见的声音对他们说这一件事，因为就我所知其实神很少这样做的啊，就是连圣经里面在可以说神百姓最兴旺的时期，最靠近神的时期等等，也很少有这样的事。在整本圣经里面，如果我了解的没有错的话，在旧约时代几乎只记载了一次，明确的记载了一次神对人说话的时候是一群人都听见， 而且那一次还是一大群人听见，就是在西乃山神颁布十诫的时候。其他的律法的细则我相信都是借着摩西传的，可是十条诫命是神亲自用他们听见的话语对他们讲的。这个在出埃及记二十章有稍微提到，可是生命记第五章再一次提到颁布十诫的时候讲的特别的清楚啊。而在新约圣经里面，如果没有读错的话，我只知道三次神对人说话的时候不是个别的跟人说话，而是一群人在那里。一次就是主耶稣受洗的时候，一次是主登山变相的时候，还有一次是主将面对十字架，约翰福音十二章记载的一个事情哈。所以从圣经我觉得其实神很少那样对人说话。在这里我也比较相信很可能圣灵对他们说话是借着其中也许一位，就像知识言语、智慧言语或者说预言的恩赐一样，在聚会中起来讲这些话。可是我想同时这个预言里面所提到的这两位巴拉巴跟扫罗心里就有一个响应，心中有同样的印证。至少保罗一定有，扫罗一定有，因为他在得救之初，那是好多年前了，他得救之初神就已经清楚给他讲，有一天他要在外邦人中，在君王面前，在以色列人中为他做见证啊。所以他本来就有这样子的托付在他心里面，所以现在神借着也许聚会中一位弟兄一位姐妹说出这样的话以后，他心里很自然的就回应了。我想教会里面这特别这些同工，他们其他的人心里面也都阿们这一件事啊。路加没有给我们详细讲我刚刚讲的这个光景，但是我个人比较相信是像这样啊。事实上在教会历史上一直都有类似这样的事，我们自己也遇见过这些事。像我跟我的妻子，我们在45年前，我们神差派我们到宜兰罗东去建立教会这件事情是在那个之前前一年，应该说前两年我还在当兵的时候，我的妻子有一天就问主说，他那时候已经在沟子口喜安堂是一个传道同工，可是他就觉得好像那不是神真的要他在那里服侍的地方，他就问主说他应该去哪里。他没有想到主立刻在他心里面让他浮现一个地名叫罗东，不过他没有做什么呢，他就是放在心上。我不知道他也许后来就有点忘记，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忘，但至少有一个人没有忘，就是我，因为那个时候他写信给我有提到这一件事，所以这个不是后来他追溯这一件事情说神曾经这样对我说而已，而是有证据的有证人的，因为他跟我讲过。可是有一天我退伍之后过没多久，有一天荣教师找他去，我的牧师荣教师，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西安堂几乎只有在台北有教会，可是台湾各地都有一些人喜欢荣教师的带领，有时候会老远跑到沟子口去追求。有一天荣教师找我的妻子去说，有一些地方有人有需要，我们其实应该在那些地方能够开始一个聚会，开始一个教会，你要不要去？荣教师给他讲了三个地名，新竹、台中跟罗东，对吧？里面有罗东是很奇怪的事，你知道吧？你想台湾的地名不会想到罗东，对不对？荣教师去世以后，我从沟子口喜安堂一位长老董伯伯才猜测为什么荣教师那时候会提到罗东。原来远在我们到喜安堂追求之前，荣教师服侍的早期就神就在宜兰地区得着一批人，他们经常租了 一台巴士，大概就像有游览车一样，老远跑到沟子沟喜安堂参加晚上的聚会，啊，因为他们都在自己的教会有上午的聚会。可是龙教士一直都很注意教会伦理，所以他没有跟我们提到宜兰，却跟我们提到罗东，啊。后来我们去了那里，有一些开始有一些从宜兰来追求的人，我想我们回去跟龙教士讲的时候，他大概会猜跟他以前撒过的种子有关，就有点像撒玛利亚的故事一样哈，可是他从来没有跟我们讲，所以在他在世的时候，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去那里的服事曾经有龙教士在那里面撒过种子，嗯。所以当龙教士跟我的妻子提到三个地名的时候，我的妻子当场就回答，他说罗东，我就是吓一跳，你不是应该回去祷告的吗？可是因为他原来在心里面就已经有这个，所以就有这个回应。也因为我们去了罗东，我们才会接触好些人，这些人其中有一些都现在在我们这里聚会，比方杨二林弟兄他们一家，还有他的妻子，由明娟，由明芬，由玉玲，还有他们的父母，他们一家都是我们在那里认识的。潘月英老师是我们常在那里认识的，虽然我们在大学时代就认识，可那个时候他在南洋女中教书啊。五年以后，龙教士跟我们提到在士林应该有一个工作，这一次不是我们两个人先有什么感动，而是龙教士先提，然后我们去祷告，也我们觉得是主的带领。其实龙教士跟我提的时候，我一直都不觉得龙教士在跟我讲到这一件事，因为他是这样告诉我的。我去他的房间，我们那时候经常帮忙翻译一些东西，一些书啊，或者恩光里面的文章，都要去他那边读给他听，他帮我们校对的。可是常常我去他的房间，他都会先跟我东聊西扯的，没有立刻就进入正事啊。有一天我去的时候，那一次我的妻子不在，只有我一个人去，他就跟我提到说，我们在台北有我们这里的聚会，可是有一些人从比较北边，从士林那一带来，他们离我们这里很远，而且那个附近也有很多学校，有些年轻人很需要这样的聚会。当人家跟我提到这个需要的时候，我就想到你们两夫妇如果有两个曹立忠，两个刘秀慧就好了，然后就跟他一起哈哈笑，然后就扯进别的事情了。龙教授完全没有提到说你要不要为这个祷告，就是这样讲哈，所以我就当作他就是讲一下，我就过去了。那一天我们工作完以后离开他的房间，一出他的房门走到街上，忽然主把这件事情再放回我的身上，而且很快给我印证，让我觉得那是主的带领。我回去跟我的妻子讲，她祷告以后也觉得有主的带领。虽然在那个之前，我们以为我们一辈子都要待在罗东。第二个星期我们再到台北，我们就去找龙教士。可是我们两个人就有点担心，龙教士万一龙教士只是顺口讲一讲，我们这样去跟他讲，他会觉得我们卡普普好像这个脚很浮动，不想留在宜兰啊，所以我们两个人没有先去找他。龙教师住在公馆喜安堂的教堂的后面那里，我们都有公馆喜安堂的钥匙，先去那两个去那里祷告。后来我们两个人谈一谈说，这个大人不计小人过，如果我们弄错了，就跟龙教授承认错就好，我们就进去跟他讲。龙教授就笑眯眯的听我们两个人讲完，他就点点头说，我也觉得是这样，你们应该去，而且我已经告诉贝姊妹，他通常都称贝教师叫贝姊妹啊，也就是说他已经告诉了家，也就表示那是不是迎合我们，而是他原来的意思，所以就有了士林喜安堂是这样的。我举这两个例子来说，就是到今天神给人的差派带领也仍然是像这样的啊，而我相信那个时候在安提阿就类似像这样。 还有一件事，保罗在外邦宣教是神亲自差派的，对吗？从一起头就已经跟他讲，他得救的时候就已经跟他讲，可是神仍然安排了一个教会来支持他，就是安提阿教会。我总是觉得差派是最正常的方式，是像这样啊，也就是说服侍的人不要常常带着一种态度，觉得好像是独行侠一样啊。如果他觉得神带领他要全职侍奉，跑去跟牧师讲，去跟教会讲，而牧师没有接受这一件事，他们有的人就开始觉得是好像全世界只剩下他听见主的声音，只有他知道主的意思，别人都不明白，然后就常常这样的人也没有真的走上传福音的道路，可是他们有可能就不去找工作，然后会跟别的弟兄姊妹讲他们的情况，隐含着意思就是好像牧师都不能了解他等等，他有需要，有些弟兄姊妹就为他们奉献等等。在我们的教会过去多年来发生过几次类似像这样的事情，我跟你说多半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哈。不过我也同意，有的时候教会失职，或者是那些做领袖的牧师们没有办法体察圣灵在一个人身上的带领跟他的差派，所以那个人之后独自的走出来啊。在教会历史上有几个像这样的例子，比方我很多年前就读过一本校园出版的一本书，叫《从林为回声》，是一个弟兄，他19岁的时候主差派他到南美洲的印第安族中间宣教，而且主差派他去的那一组是跟外界完全不来往的，还继续在吃人的，虽然是20世纪的时代，那没有人，他旁边没有教会当局跟传道人接受说神差派他这件事而制止他，没有，有一些他的朋友接受，会跟他一起祷告啊等等，所以后来他就是一直主催逼他，他就实际上付诸行动就去了。他去那里可不容易，如果你买得到这本书，我不知道现在好像已经断版了吧，叫《从林回声》。他去那里很不容易啊，被印第安人用箭射到屁股上等等，然后有一个小孩子，最有爱心的小孩子拿东西给他吃，是一条这么巨大的毛虫，活的，可是他需要吃，因为要不然他没东西吃会饿死，可是他吃了以后马上就大大的拉肚子，因为他还不习惯吃这一类的东西等等。你不要因为读像这样的故事就以为你就是像这样的人，人家这样子他们不需要去告诉别人，他们会走出他们的路来，因为神真的差派他们，而且在教会历史上其实那个是非常少数的例子啊。多半的时候我想正常的情况会有教会支持你啊，所以我们通常面对一个觉得有全时间服侍主的呼召的人要走上侍奉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会留意他怎么样委身在教会里面，而且有教会的差派跟支持。可是有教会的差派跟支持是很重要的，就像保罗、巴拿巴得着安提阿教会的支持一样，这个可以包括财务上的支持，像保罗跟巴拿巴好像并没有从安提阿教会得到什么财务上的支持。当年戴德生到中国去的时候，他虽然加入了一个差会，那个差会是弄得很不好，也很不负责任，他几乎没有从他们得到什么供应，他都是自己过细心生活，神亲自供应他的。可是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的 William Carey 到印度去的宣教士克里威廉，当他要去的时候，他跟他的教会讲了一句话，称为宣教史上有名的一件事。他说，我去那里，去印度，就好像我下到井里面去一样，你们在上面的人要把绳子拉好，懂的意思吧？ 你下到井里面，如果不把绳子拉好，它就出不来，对吧？啊，很好的一个比喻式的说法。嗯，这里提到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他们把进食说成是跟侍奉主说在一起啊，所以这里并没有给我们看见他们是因为有一个特别需要所以进食，不是因为现在有一个鬼要赶，或者是有什么特别教会有什么，或者你个人有什么特别的需要，病啊这一类的事情才去进食，而是他们没有事的时候，平常就是他们侍奉主的一种做法啊。也许这我觉得圣经从来没有用命令的方式要我们进食，可是我觉得有像这样的榜样，也许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可以有这种操练。我建议你不要一下子就要学主耶稣进食四十昼夜，好吗？或者像但以理一样21天，但以理的21天其实不是进食，你知道吧，他只是吃的比较清淡而已，那也是一种进食的方式。可是你可以这样开始，就是先给自己定过一段日子，比方未来这个月每一个礼拜你分出比方一餐，星期五中午啦，或者你喜欢分出两餐，或者一整天，类似这样啊，为着要更多的祷告，让我们的心更安静，跟这世界的连结减少，这样啊。也许有的时候进食的意义可以借着这样更有进食的真意在里面，就是禁言，比方要求自己这半天我不要讲话。当然了，如果遇见很重要的事，旁边发生火灾你还是要讲话的，可是就是没有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就要求自己这半天我不要讲话，试试看，如果你觉得那样我怎么活得下去，那就表示你特别的需要这个。还有今天可能很多人有一种操练对他们会是很大的祝福，就是我这半天我不要滑手机，试试看，我没有再给你规条，但是这是一个属灵的操练。好，我们要读下面的经文，《使徒行传》13章第4节到12节，第四到十二节，来，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基留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经过全岛，直到帕弗，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人常和方伯士求保罗同在，士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律马，这名翻出来就是行法术的意思，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这里告诉我们，他们两个人巴拿巴跟扫罗被差派，最首先去的地方是居比路，这是我们中文和本100年前的翻译，居比路就是今天的 Cyprus， 塞浦路斯哈。你知道 Cyprus 在哪里？地中海的右上方，就是东北角的地方的一个大岛啊。你知道那是巴拿巴的家乡，所以他们最首先去的地方是巴拿巴的家乡。其实这里并没有明说圣灵清楚的指引他们要去哪里，好像他们就是知道要去外邦，他们自然的跟随主，照着心中的意念去行，除非神 禁止他们，也有可能是照着环境就自然的这样做。安提阿是在罗马帝国，当时罗马帝国整个的版图里面的边陲地带，在西北边的边陲地带啊，所以要宣教自然就往西走啊，而往西走如果走海路居比路 Cyprus 就是第一站。不过当然也有可能是巴拿巴提议先从他的家乡开始，一直都有人是这样，他们觉得主说先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所以总是从你的家乡开始。另外无论主耶稣或者使徒，他们传天国的福音到了一个地方，总是先去会堂，这里也是吧，先去犹太人的会堂，那是因为那是一个有根基的地方，在会堂里面总是有人在宣读圣经，会去参加会堂聚会的人一定是渴慕的人，是敬虔的人，是敬畏神的人，寻求神的人，他们在那边会听神的道，所以有根基。而那些舍得道都会讲到福音，只不过在旧约时代那些话似乎有点隐晦，需要使徒们拿主耶稣道成肉身所成全的救赎这些事迹来印证，来使他们明白旧约那些话是在讲什么，因而听信福音而得救啊。所以犹太人应该是最优先可以这样的，我把它比拟为主耶稣讲的比喻里面那个发过请帖的人，已经发过请帖的人是王最首先邀来参加他的宴席的人啊。我们今天传福音也会这样，注意邀请那些可能已经跟基督徒有接触的人啊。所以传福音其实最优先的方式不是去街上发单张，虽然我们也做那个事情，而是我们弟兄姊妹在你自己的领域里面，无论你的家族或者你工作的地方、你的学校、你平常生活接触的人、商家，或者像这样你因着你的见证来引人来愿意来寻求神，你邀请他们来教会，他们会想来，因为看见你有好的见证啊。所以他们先去会堂也有这样的意思啊。在会堂里面其实就有外邦人在里面，不过都是那些喜欢犹太人的方式，愿意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寻求神的人，所以他们有圣经的根基。另外他们先从会堂开始，我觉得还有一个应用的意义，放在我们今天我们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你去一个地方要开始一个事工，要建立一个教会，如果一起头你不是全部面对的都是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而是有一些已经对主有某一个程度的认识，可是有可能需要你帮助他们更近身，更多的认识神，后来这些人会成为你的好像很重要的根基，在建造教会的时候，而你去传福音给外邦人也比较容易有一些几位已经是你的同工，大家一起来做这些事情。在我们曾经在宜兰罗东开始，在士林开始，我宜兰罗东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从零开始的啦，但是过了一小阵子，主还是带领了几位是原来已经是基督徒的到我们中间，可他希望我们带领的追求，他因此更明白这样追求主，也被圣灵充满，后来就成为我们很好的同工。那我们士林一起头就已经有几位，其实那也可以说是荣教师他们撒过的种子，因为已经有一些人，我之前告诉大家，荣教师告诉我了，这里有一些人很渴慕，因为参加过那些聚会，所以就希望我们北边这里有这个聚会，所以我们一起从一起头 就已经有一些基础，像我的林金枝姐妹林姐，就是从我们这里的聚会第一堂开始就参加的，孙阿姨也是哈。他们在 Cyprus 在居比路就遇见了，在居比路做方伯的侍囚保罗，本身就是一个渴慕神的人。什么是方伯呢？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几次罗马设立在各地方的一个地区的领袖，叫做巡抚。好，那可是也有两次提到方伯这个字，这不太一样。方伯在当时翻译圣经的翻成方伯，是用中国的传统，中国传统上大概在商周时期吧，天子就是皇帝要对各个地方能够管控，如果遇见有一些地方他没有把握，他找到一个他能信任的人成为当地的那些诸侯啊，那时候是诸侯割据的局面，当地的诸侯一个地区有好几个诸侯合起来，他派了一个人去做他们的领袖，就好像在那边管控这些事情，这样一个好几个诸侯的领袖就叫做方伯，这是我们中国用这个字眼的来由。可是在圣经里面把它翻译作方伯的这个原来在罗马帝国时代的这个职位，其实是指责一个地方的省长，跟巡抚是差不多的。他跟巡抚的差别是，巡抚是罗马皇帝差派的，就是很正式在那边做一省的领袖的人。特别是需要我们上一次提到那个地方需要有他们派去的人来稳定局面的人啊。可是有一些地方比较他们觉得是蛮安全的，没有叛乱的危险的地方，就可能由罗马的元老院，也就是议会，指定人去那边做方伯，而方伯常常比较是短期的，没有做很长的时间啊。但是总之就是省长，这个侍囚保罗显然原来就有追求属灵的心，说不定他跟埃提亚伯的太监或者像哥尼流一样，有可能平常有时候会去参加犹太人会堂的聚会，所以他也有根基。现在他对保罗传的福音就有很明确的回应。从这里开始，因为保罗开始正式在外邦宣教，路加就用了他希腊的名字称他叫保罗，在这个之前都叫扫罗，对不对？那是他的希伯来名字，就是犹太人的名字。现在开始用了希腊名字，他并不是改名字，他原来就有两个名字，就像现代人如果你住在海外，你有可能有中文名字也有一个英文名字一样。可是这个方伯侍囚保罗显然他原来就有追求属灵的心，所以他在遇见保罗跟巴拿巴之前他就已经有属灵顾问，这个属灵顾问其实是一个行邪术假充先知的人，也许从他的名字可以看出来，他是犹太人，他有可能知道耶稣的事，那时候福音也已经逐渐的在一些地方传扬，有可能这个人也待去过犹大地，大概他知道耶稣的故事，就自称为耶稣之子，巴耶稣加一个巴的意思就是 Son of Jesus， 耶稣之子啊。可是他其实是假冒的，所以当使徒真正的传福音的时候，他发现侍囚保罗那么有兴趣，好像会夺去他的身份地位，他就起来反对保罗。而保罗觉得他是行邪术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有一些邪灵的作为。你知道有一些所谓行邪术的人其实是江湖郎中，他没有什么，不一定有什么明确的邪灵在其中，可是也有一些人是有的啊。你发现保罗跟巴拿巴并没有觉得生意上门了好好做属灵征战，对不对？他们并没有，他就是斥责这个人，用权柄对他说话，而且 我想保罗显然是特别被圣灵感动，他清楚的宣告神要怎么样坐在他身上，他要变成瞎眼。你记得吧，保罗自己有过这个经验，对不对？嗯，也许因此神也给他这个恩赐。就我所知道，有一些人他们曾经从一个疾病得到医治，后来神就给他特别有为那样的疾病祷告得医治的恩赐。不是每一个这样，但是有的人是这样。嗯，说不定保罗也有一点像这样，所以那个人就暂时瞎眼了，借着这个就制止了他的搅扰啊。而保罗他们一直都表现的，他们就是专心传神的道，他们没有在那边整天在那边做什么属灵征战，他没有。许多年前，我们士林的事工刚建立的时候，三十几年前，教会遇见一些问题。那是我们建立了几年之后头一次遇见这些问题，看起来不是很理想的问题，是一些最核心的同工大家对教会的带领有一些意见等等一些问题。有一位常常跟外面的灵恩团体有接触的妈妈，她是一个很爱主的妈妈，也很爱我们，也很爱教会。他就跑来跟我讲，他就提到一位最近新到我们中间的一位女士，她说她知道她是一个拜魔鬼的，她来我们中间常常会跑到前面来祷告，她觉得她是要来咒诅我们的。我不知道她从何觉得是这样，我不知道，即使她过去的背景，你怎么会不认为她是来前面是要为了追求的呢？无论怎么样，她告诉我，他说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做属灵征战啊。他认为我们发生的我刚刚讲的那些问题是因为邪灵这样的工作，意思就是说那个人这样的搅扰使得教会有那些事。可是我为这个事情祷告，我没有觉得主要我做什么。我其实非常尊敬像他这样很爱主的年长的妈妈，可是那一次我没有听他的哈，我完全没有做什么，我们就只是继续的专心的传神的道。其实就是那一次之后，我觉得是主亲自教导我遇见这些事你要这样做啊。除非主有特别的带领，你并不需要整天要去面对什么魔鬼的作为，你只要好好的传神的道，让你的聚会一直的真的有活水涌流，人来到这里可以得到祝福。你知道当你要对付这些事的时候，你连讲的道都有可能讲像这样的道，可是很多弟兄姊妹并不需要那样的道，他们不一定会得到造就啊，那就是区别的所在啊。后来事实上教会稳定下来，也没有发生那个妈妈所讲的事，而且教会更加的往前去。这里提到马可，我们来读后面的经文吧。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三到十五节保罗十三章十三到十五节，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贝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人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这里提到约翰，约翰就是马可了。在前面十三章的第六节第五节有提到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这个约翰就是马可。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记得吗？我上一次提过，也有可能是外甥啊，有可能是巴拿巴邀他去的。你知道马可是在一个富有又敬虔的家庭长大的， 他比很多年轻人都更有福，他亲自看过几个教会非常重要的场面，因为主耶稣吃最后晚餐就是设立圣餐，是在他家，圣灵浇灌下来的五旬节那一天，大家是在他家聚会的啊，他的家一直有教会的聚会在，他有美好的背景，所以现在又有机会出去外面跟着两位使徒去宣教啊。可是有可能他在居比路 Cyprus 遇见这些事，他发现宣教并不好玩，所以他就溜了。这是《使徒行传》里面有名的一个故事，之后我们还会再提到他。可是接下去要提到保罗就上了欧洲大陆的岸，其实那时候那个地方还不叫欧洲，是今天的小亚细亚，就今天的土耳其那个地方，还算亚洲的环境。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去的地方算是在亚洲的领域里面哈，去了几个地方，别加啊，来提到比西底的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特庇这几个地方，有没有概念？我们继续读下来会读到它。可是我先让大家看一下这几个地方的地图啊。你们，我指那边，你们有办法？看见，我有必要跟着我指哈。这个地图很详细，但是不够把海跟陆地标得清楚哈。这是地中海，这里写的地中海有没有？这一大块地中海，最左边这个希腊在这里，雅典在这里，这一块叫做巴尔干半岛，或者叫希腊半岛，北边就是马其顿、菲律宾等等地方。然后你现在看见的从中间一直到东边这一大块就是今天的土耳其，那个时候叫小亚细亚。以色列地在这里右下角这里，它北边一点以前的叙利亚就是亚兰这个地方，那里有一个大城市，可能是罗马帝国第四大城市，就是安提亚，他们被差派出来的地方啊。保罗的家乡在过去一点的一个省份叫基利加的大树，然后他稍微西边一点，这里有特庇、以哥念、路斯德、别加在这里哈，这一带就是保罗现在第一次宣教旅程要去的地方。这个地方今天有一些学者认为跟写加拉太书的这个加拉太是两回事，因为他们觉得加拉太是在比较北边的地方，可是也有学者相信加拉太其实包含了这整块地方，所以这比较说得过去了。因为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后来写加拉太书说不过去，他去写给不是他宣教旅程去的地方，很奇怪对不对？好，之后我们还会有机会看这个，我继续讲一点这一件事。被掳归回之后，犹太人在各地，这个升上去了吗？在各地建立了会堂，用来宣读神的话、解释神的话、教导神的道，可能也包括吟咏诗篇来敬拜。而有的时候他们会指定一个人来讲神的道，甚至有可能是一个来访的客人，如果他们知道他是一个拉比，保罗本身本来就是一个拉比啊，所以他们对他的身份有一点认识，我不知道是不是保罗主动跟他们自我介绍的。后来他们就请他讲道啊。会堂的运作方式使得主跟使徒们都容易在这里传道啊。记得这里讲的安提阿是叫比西底的安提阿，是在加拉太的境界里面，而跟那个差派他们的叙利亚的安提阿是两回事。OK， 这是比较小一点的城市。 在这里路加第一次记下保罗的奖章，虽然记得很长，可是很可能还是一个摘要了哈。我觉得路加记这个仍然有跟记述彼得的事情做对照的这样的原则，他也曾经记载了彼得在耶路撒冷就五旬节那一天起来讲道的那一篇讲道，对吗？现在又记载了保罗的讲章，我想他是要表明在犹太人中间传福音的时候是怎么样讲的，现在在外邦传福音保罗怎么样讲的。使徒行传前面几章至少记载两次彼得的讲章，你记得吧？一次是五旬节那一天在耶路撒冷，一次是在圣殿的美门口，还记得吗？同样的，保罗的讲章路加也记载了两次，一个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一个是到十七章将要看见的在雅典的讲章。而保罗在外邦的讲章，这两篇讲章是不一样的，因为对象不一样。现在我们在看的这一篇讲章，它的对象是会堂的人啊，也就是有犹太教的背景的人，跟在雅典他的那篇讲章不一样。所以在这里他多多的引用圣经，从圣经切入。你知道我们对于旧约有某一些资料的认识是来自使徒行传，而不是在旧约记载的。使徒行传第七章按那个斯提凡的讲道给了我们一些有趣的资料，而在这一篇保罗的讲论里面也给我们一些资料。比方旧约从来没有提到四世纪有多长，可是在这里告诉我们四世纪有450年啊，也只有在这里全本圣经只有这里告诉我们扫罗作王40年啊。不过关于这个年代，在犹太拉比当中显然各自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学派不同的拉比有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而保罗写的这些看法非常有可能是加玛利的看法，因为那是他的老师啊。我今天就不读这一段很长的经文了，从使徒行传13:16一直到41节这一段自己回去读好吗？可是我讲一点这里面讲的话。保罗讲的这篇道主要是讲出旧约时代旧约圣经里面神计划的核心，从大卫王怎么样引到基督，而再提到末代的先知施洗约翰怎么样引荐耶稣说他是基督。他也提到众先知的话都在预言基督的受难跟复活，当然他跟彼得一样把他传道的很多的焦点放在基督的复活上面啊。他一样引用了诗篇16篇的话，就是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个话，那是跟彼得一样来讲到基督复活。可是他另外提了一个彼得没有提的，就是他说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这句话有可能语出两个地方，一个是诗篇89篇，一个是以赛亚书55章，而这两个地方都在提到借着大卫王来提到将要来的弥赛亚是怎么样，是一个伟大的君王啊，他将要被神高举等等。保罗就用这些来讲到基督的复活，而他另外引用了一段经文来讲基督复活，觉得特别有趣，就是诗篇第2篇，诗篇第2篇第7节，那你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保罗在这引用这个说那是在讲基督复活，而那篇诗篇的上下文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旧约的经文一样，都在讲到神设立基督，而且他有绝对的权柄。可是用这一句话来讲，第7节来讲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来讲复活，这是蛮有趣的。基督当然不是在复活的时候才成为儿子啦，可是我觉得保罗用这个来讲非常有可能， 表达了他对福音真理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那就是基督复活就带给我们这些人，因为他是带着我们的人的肉身钉十字架又复活的，所以他复活带给我们一个伟大的盼望，就是我们可以跟他一样成为神的儿子啊，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这个是保罗这篇讲论的一些要点，给大家做参考，你自己可以读它好吗？这是看看你在里面可以读出什么来。我们最后要读两节经文，42、43两节，使徒行传13:42-43两节。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这里说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杜家蛮喜欢用这个字眼的，他有一个字常常被翻译作恒心我们讲过对吧，可是这里用了另外一个字也有类似的意思，恒久。恒久这个字 epimene 这个希腊字跟住在基督里那个住是同一个字根，差不多是同一个字，意思就是主流、守候、持续者的意思。这是福音里面很要紧的一件事，就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能够持久这不只是说持久不离开主，一直都是做基督徒，也包括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要很久的与神有交通，不要失去跟他亲密的关系啊。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得着建造，这就像种子总要放在地里面放一段时间，而不是放一下站一下它就会长出来，或者不时的拉出来看一看，不是的，你就放在那边安安静静的一段时间它才会长得好对吗？就像这样我们在主里面的建造也一样。我认识一个到美国到台湾来的宣教士，他的中文名字叫魏德凯牧师，乡村福音队是他创立的，现在叫乡村福音布道团，校园福音团契创立的时候他也有份，也在里面有贡献啊。他提到他早期服事的时候不太看重这种传福音以后给人的造就，他就是很认真的传福音要人信主。后来有一天他遇见了一个导航会的宣教士 Navigator， 他们特别注意这个，那个导航会的宣教士就问他说，你传福音这些人信主你怎么样造就他们，然后他就一脸茫然，造就他们他没有什么概念啊。对方就说，什么，你的意思是你生了小孩子就把他放到海里面不给他救生船吗？然后他就跟魏牧师说，那个 Navigator 的同工就跟魏牧师讲一个有趣的比喻，他说你知道吗，母鸡常常生了几颗蛋以后它就会打住，它不会一直生。我想现在养鸡大概不是这样，他会想办法让它一直生的，为了要卖鸡蛋。可是你如果放着鸡自动的去做，他说母鸡通常生了几颗蛋以后就自动会打住，要等到他们孵出小鸡甚至带他们一阵子他才会开始再生别的蛋。这很有意思的想法，所以魏德凯牧师后来就开始很注意这些，其中他受学院传道会的创立人 Bill Bright 的影响，他就很注意要教导人家神的属性。我今天开会的时候提到的，就是我记得他那个时候写了一些神的属性，要我们每一天为其中一个默想祷告等等，像白利德博士，学院传道会白利德博士也做过类似的事情，这是很好的初心造就。所以今天就着这一段保罗在外邦宣教的经文讲了一些话给大家做参考，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唱一首宣教的诗歌，宣道诗165首。 宣道诗165首。如果您没有急着要离开的话，我们还有一些祷告的时间。
Yeah.